上文书我们说到铁臂金刀周同孤身一人独闯太湖，熊双飞和他打赌立誓，要连胜三将即可满足他的一个要求。周同奋起精神连胜两将，这时候来了他的第三个对手。这个人是个女人，是军师萧安的夫人。周同本不想和他交手，但这个女人洋洋得意，心高气傲，惹得周英雄怒火难平，没办法，只好和他交手。交手归交手，得拿兵器啊。周同来到圆柱旁边，从上面拔下了自己的金刀，架了个门户，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就准备迎战。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军事夫人的剑术竟然是如此的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，舞动起来是只见剑光不见人影，娇弱游龙急如奔马，奇招迭出，险象环生。打了三十多个回合，周同就被逼得汗流浃背，聚厅上欢声雷动，小诸葛在旁边拼命的鼓掌助威，军师夫人本领大大大，杀了周同，快快快。周同心里面有些发虚啊，也有些冒火，自己也是成了名的侠客呀，没想到今天被人逼得这样缩手缩脚。再一想，这个女人无耻投靠萧安，实乃是罪不容赦的奸人，心一横，决心拿出高招，就此结果她的性命，以儆效尤。想到这里，周同虚晃一刀，卖了个破绽，跳出圈子以外，刀交左手，右手探入镖囊之中，取出三只金雕，一声喊打，一只接一只，似流星赶月，只想军事夫人的头胸腹三个地方分别飞去。哪知道军事夫人微微一笑，不慌不忙腾出右手，哎哎哎，一一接在手中，还有吗？周同啊大惊失色，哑然无语。他的这招三发连环金雕，百发百中，可以说是独步武林，很少有人能接得住。这个女人轻而易举就把他接下去，就知道她的武艺实在不在自己之下。于是她又取出了自己的当家绝学白练紫金锤，打了过去。前面我们说了，周同的绝招啊，躲过去的人就不多。你想那堂堂南藩元帅就死在此锤之下，这时候已经把锤耍的是眼花缭乱，指东打西，窜上跳下，行左石右，似云龙飞天，如聚焦前海。但听得呼呼风响，整个聚义厅鸦雀无声，大家伙儿看呆掉了，连熊双飞也暗跳大拇指，暗跳大拇指，同时也为自己的军师贤妹捏了一把汗。多余，军师夫人身轻如燕，应付自如。只见她腾挪展闪，一会儿如游鱼穿河，一会儿如粉蝶钻花。周同的小锤就是粘不着她的身子。突然间双剑合一，腾出右手，一招探囊取物就抓住了白练紫金锤的链子，金锤忽地飞转过来，链子绞在手臂上，用力一拉又快速一放，周同立足不稳，连人带锤就摔出去了。刚想站定脚跟，军事夫人已然急速赶上，起脚就是一招斜风落翻，周同就被周翻在地，全厅堂之上哗雷鸣般的喝彩声。小诸葛喜得发了狂，蹦上桌子就喊，军师夫人杀了他，快杀了他。军师夫人没杀周同，只是走过来把三只金镖置在周同身边。周同啊，怎么样啊，你这个堂堂八尺男儿该服了本夫人了吧？周同满脸羞涩， 立起身来，对熊刚飞昂声说道：“好吧，熊寨主，怪我周同武艺不精，败在军师夫人手里，我心里面实有不甘，士可杀不可辱，请您动手吧。”众位寨主就看着熊庄飞，就看熊庄飞怎么样决定。这时候只见军师夫人同熊庄飞耳语一番，熊庄飞开言说道：“周同，你既不能力胜太湖三将，按照山规该当处死。现在天色将暮，本大王尚有急事要办，众寨主也要回山，且让你多活几天，再行裁决处置。”众位寨主一听熊庄飞这是要把周同关起来，大家呢也是扫兴回山去了。小诸葛嘴里面嘟嘟囔囔：“哼，有屁的急事，还不是看上了这个小白脸。”众位朋友，咱们且不管各位寨主对这件事情如何议论，再说周同由熊庄飞亲自押解来到一个处所，这个处所很漂亮，但见亭台楼阁、曲院相榭，建造的十分讲究。抬头一瞧，院额上有沉香阁三个大字。熊庄飞也不和周同多话，送入阁中一间有门无窗的房子，吧嗒一声把门就反锁走了。周同朝四周一瞧，房间不大，陈设讲究，左墙一张木床，右墙一张方桌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，两旁两把太师椅，一个天窗开在房顶之上，房中有光线，四周看不见，要想跑出去，除非是会腾云驾雾的活神仙。周同明白自己被关入了密室，休想再逃得了出去，更何况英雄一世，自己也绝无逃走的念头，干脆躺在床上闭目养神。天黑的时候，门被打开了，一个喽啰兵端来晚餐，一个喽啰兵提来盏灯，也不言语，放下就走。灯光下一照，这顿晚餐还不错，二是个牛肉馒头，一壶酒，一盆鱼，半只鸡。周同心里面就奇怪，哎，这怎么让我吃的这么好？哦，养养壮，把我杀了做人肉馒头，管他呢，狼吞虎咽，饱餐一顿，倒下就睡。次日一大早，喽啰兵又端来了洗脸水，另外一个喽啰兵送来了早餐，依然是一壶酒，两样菜，二十个肉馒头。周同心里面想，这也不错呀，啊，饿死不如吃死，做个饱死鬼也合算。于是周同仍然是照吃不误。如此过了两天，也就是到了第三天晚餐时分，他见熊双飞踏进门来：“周英雄，这几天过得可好？”“好，承蒙熊寨主美意，在下已然心满意足，只求早死。”“哎，中原教师周英雄，天下闻名，双飞怎敢啊？若不嫌弃，我陪同周英雄喝上三盅如何？”这个熊双飞也不等周同答应，随从已经端来美酒佳肴。听话听音，周同是个伶俐人，心中早已有几分明白，本当置之不理，以显英雄本色。头脑之中闪过了一个念头：“我来太湖为师报仇是明，遇到贼人同盟路是实，哎，有此良机，何不虚情假意一番？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如果探得同盟路存放之处，再做理会。”于是周同慨然应诺：“好吧，蒙熊寨主抬举，在下敢不遵命。”哎呦，熊庄飞高兴啊，没想到周同是这么爽快的人，开心。于是两个人隔桌对饮。 一开始随从道就，酒过数巡，周同起身亲自把盏，连连敬献。宣芳妃喜从天降，春信大发，秋波平送，当即对随从挥挥手：“你等且去房外待着，我有机密的事情与中原教师相商。”随从刚走出去，宣芳妃起身亲自倒了一盅酒，喝了一口，娇滴滴对周通说：“周英雄，如果真有意的话，请喝此半盅酒。”周通心想：“真是不要脸，你这个老淫妇，你还想对我占便宜，你想性骚扰我。好，我且看你如何举动。”也不推辞，一饮而尽。哎，想我周同徒有虚名，实不如寨主一呼之尊呢，真是令人钦羡。只不知寨主如何能稳坐此大王宝座呢？这个话就是周同暗自在打听消息。熊双飞本来是个水性杨花的人，他一看面前这个英俊小伙子，自己哪受得了，再一撩拨，酒多喝了几盅，兴奋难抑，酒后就吐了真情。常言道的好啊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既然周英雄有意于我，我也就不必隐瞒了。书中代言，原来熊双飞本是一个武林世家的女子，人生的漂亮，自小被父母所宠爱，父亲熊文杰是苏州姑苏镖局的镖师，把一身好武艺就通通传给了女儿，长大以后呢，带着她去闯江湖保镖车。有一天经过四川峨眉山，遇上了一个和尚，唤作悟然大师。悟然大师见他聪明伶俐，武艺不凡，就意欲收为弟子。熊文杰久闻这个大师是个艺人，求之不得。几年下来，果然熊双飞就学得了一身超凡的本领，就胜过他父亲几倍的武功。但没想到这个悟然是个居心叵测的乱伦之徒，他趁着一次酒醉就把熊双飞给奸污，完事以后还说熊双飞是武则天转世，自己是张宗昌投胎，前世姻缘今世还，说当今天下该熊双飞去做。自此熊双飞整天就开始做起了当这九五之尊的梦了。忽然发现熊双飞已经进入自己的圈套，就对他说：“欲做皇帝，要有地盘。大凡发迹，那故乡为基呀。姑苏旁边就是太湖，地势险要，外人难入。内有32岛、72峰、108个漩涡，乃屯兵用武之地。”于是师徒俩就下了太湖。当时湖中呢，就有一伙强人，寨主名叫做姚楚光。熊双飞以自己的美貌迷住了寨主，做了压寨夫人。后来知道姚楚光有一本同盟录，内中之人分布大江南北，他就杀了姚楚光，自己做了太湖之主。同盟录里面的人后来知道这个情况，都知道熊双飞本领高强，为人阴毒，再加上这个女人又用自己的美色笼络了湖中几个有势力的大寨主，所以这帮人都乖乖地服了他。几年下来势力大盛，那么到了这个地步，熊双飞想图霸业并非易事。这时候南蕃空空僧与悟然大师挂上了钩，暗中许愿，事情若成，当和南蕃对分中原。熊双飞听了以后很高兴啊，自己当皇帝，师父做国师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为此他们公开勾结南蕃，想来个内外夹攻，一举夺取大宋天下。那么他的这种行为 遭到父亲熊仁杰的痛斥，说他这是背祖忘宗，卖国求荣。熊仁杰劝熊庄飞悬崖勒马，熊庄飞却说只要能做的皇帝管他什么，要他别管政事，安度晚年。熊仁杰只好整日叹息，就在太湖当中寻觅一处清闲的地方隐居，不再和自己的女儿来往，任他胡作非为。熊庄飞万万没有想到，几年以来机关算尽，他还没有做到女皇，反而失去了杨庄和太帝当铺两个黑据点。他终于明白，金台现在已然是不足为虑，出家去了嘛，周同才是他的绊脚石。因此周同突然来湖，他是惊骇万分，他想趁此机会把他除掉，以绝后患。可是军师萧安不同意，认为周同是个人才，应该招降周同，以为太湖所用，说一旦此人归降，大宋江山何愁不到手呢。聚义厅上，军事夫人厉胜周同也同熊双飞耳语一番，要他留住周同再设法劝降。这就是熊双飞迟迟不杀周同的真正原因。但熊双飞也知道，像周同这样的烈性英雄，靠威胁利诱劝是劝不了，靠什么呢？就得用上一句俗话，叫做英雄难过美人关。熊庄飞这个人精于此道，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做得了太湖之主呢？加上周同长得确实是威武英俊，因此三天一过再也按耐不住，就送上门来。这时候熊庄飞已然是醉意朦胧，欲火难焚，动手动脚了。周同眼里面一看时机已到，斟上一盅酒，熊寨主，你真是海量，不愧是巾帼英豪。在下只是担心你那同盟路有失，是否可以先去检视一番，你我在一醉方休，共度美好之夜。熊芳飞一听，媚眼生春，迎心荡漾，隔着桌子捏着周同举杯之手，丑态百出。好，哎呀，小周郎啊，你真是我的心肝宝贝，你放心吧，此同盟路现存伏虎寺，由我师父悟然禅师掌管，万无一失。只是这良宵美景，我师啊快同赴巫山，享尽人生之欢吧。周同听到这儿不觉得面红耳赤，没想到这个女人羞耻到这种地步，再纠缠下去很难脱身。他心里想，现在已然知道同盟路的下落，不如一刀劈了他，连夜去伏虎寺把同盟路盗来，一走了之。他站起身来朝身边一摸，才想到自己的兵器哎已被军事夫人拿走。这时候熊芳飞睁开水性眼，柔声问道，周郎啊，你还想做什么呀？周通一愣，啊，我想你酒喝多了。边说边绕着桌子走进熊双飞，想借扶他起身之机掐住他的脖子。也是这个女道手命不该绝，周通一咬牙正准备下手，门外忽然有人禀报，报急急走进一名随从。周同一惊，赶快回座正襟危坐。熊庄飞见好事被打断，非常气恼，什么事情这么要紧？回禀大王，军师大人派人送来一封紧急密函，速等回音。说完双手呈上，熊庄飞拆开了一看，不觉神色大变，早把春梦惊醒，喝一声带路军师府，就丢下周同，命守将赵伦赵文严加看管，急急走了。那么熊芳飞看到这封信内容如何，他急急走了 意欲何为？这其中又引出了一对精彩的故事，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